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7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送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的会祖苦难玛利亚。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接见绿蓝姐运动的推动者们，表示在天主面前，我们有责任保护共同家园。甘贝蒂书记在圣座新闻室介绍人类友爱集会。帕罗林书记指出，当前的危机需全方位和友爱的回应。6月5日世界环境日之际，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接见了前来拜访的意大利绿蓝姐运动的推动者们，向他们谈到时下的重大挑战，即改变目前消费和生产的模式，拒绝冷漠，丢弃环境及人的文化。教宗说，这是一项需付出极大努力的挑战，同时也提醒世人尊重受造界和近人的重要性。世界环境日旨在纪念1972年6月5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教宗表示，50年来人们对环境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也扩充了我们的知识，懂得个人行动对共同家园以及今天和未来居住在这个国家内的人的影响，同时增长了我们在托付于我们照料受造界的天主面前的责任感。教宗强调，众人应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他说，气候变化现象持续提醒我们应尽的责任，这个现象尤其打击到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以及那些对导致气候变化没有责任的人。这首先是一个公益的问题，其次才是团结互助的问题。的确，不负责任的行为是真正的敌人，它影响到我们今日和未来的人类。教宗举出会晤特伦托圣本笃渔业代表团时听到的见证，这些渔民出海一天打捞的并不是鱼，而是海底成吨的塑料，使环境得到了改善。另一个环保的实例，就是在接见麦当劳快餐业的管理人员时，他们谈到改用再生纸做包装袋，取代了塑料。教宗指出，这些都是具体的行动，使今天出生的人在30年后不至于住在一个无法居住的世界上。教宗最后表示，我们不可夺去新时代生活在一个更美好时代的希望。使友爱从圣伯多禄广场出发，在世界各地回荡。甘贝蒂书记6月5日在圣座新闻室介绍人类友爱集会时如此表示，这个题名为不孤单的活动将于6月10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教宗方济各将亲临现场。该活动受到教宗众位弟兄通谕的启发，届时 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青年和诺贝尔奖得主也将参与其中。这个国际性集会将分成两个时段进行。上午，与会者将在梵蒂冈分成五组来探讨友爱的主题。这五组的成员分别是诺贝尔奖得主、环境保护者、学生、脆弱者和慈善团体人员。欢庆与团结的时刻则将于下午四点开始，包括波切利在内的知名音乐家将登台演出。慈善工作者等活跃于社会事务的人要分享他们的经历。届时，刚果、中非共和国、埃塞俄比亚、阿根廷、日本、秘鲁和耶路撒冷等地的广场也将与圣伯多禄广场进行连线。聚集在那些广场上的与会者要讲述他们的经验。人类友爱集会的其中一名讲者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戈兰迪。新闻发布会当天，他以连线的方式介绍道：我们很荣幸响应教宗为人类友爱与和平发出的呼吁。在一个饱受冲突折磨的世界里，必须为全人类的益处接受这讯息。格兰迪指出，今天有许多团体接纳难民，视之为弟兄姐妹，携手努力促使我们的社会成长。他祈愿不孤单集会能增进人们与一亿多名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团结互助之情。6月10日傍晚6点，教宗方济各将亲临圣伯多禄广场，问候在场众人以及世界各地通过连线参加此活动的人。教宗将聆听当天上午分组讨论的报告，会见以尤努斯和穆拉德为代表的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他们要呈给教宗一份关于友爱的文件，并一起启动一项十亿人联署活动。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6月5日出席百年通谕基金会成立30周年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着重强调了教宗方济各所珍视的两个价值观，即人际友爱和相遇文化的价值。书记表示，这两个价值观能增进凝聚力和融入。帕罗林书记从此次会议的主题为建设未来的记忆，从团体的角度思考和行动出发，解释道，现今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我们许多兄弟姐妹的问题，寻求解决的行动和期望都是全球性的，需要同样全球性的应对措施。因此，为了共同福祉而共同努力，不能只停留在泛泛呼吁要促进和平或经济增长或改善环境。接着，帕罗林书记指出，共同福祉的概念必须被理解，或许需要重新理解，以避免政策或活动推动的是局部的解决方案，因为这种解决方案可能会造成排斥的效果。国务卿表示，教宗倡导的人际友爱和相遇文化为实现具体的共同福祉提供了有益的观点，因为两者都是开放和面向未来的社会的特征。他解释说，人际友爱本质上是包容的，它有助于规划那些不局限于自己的团体或国家的活动。相遇文化之所以有益，是因为它远非只是激发零星的慈善行为，而是一种懂得 如何真正尊重所有人的尊严和自由的生活方式。最后，帕罗林书记总结道，如今民主、自由、正义或团结等词已经被缩减和塑造成控制的工具，成为毫无意义的标签，贴在任何行动上的漂亮化。今天，那些做出政治或经济决策的人必须用来自我检视的整体价值观被削弱，这方面需要认真的分辨才能维护整体利益。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责任问题，它引导各种决策和资源，以每个人的尊严和身份为基础，充分实现所有人的成长和愿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七位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会的修女于1899年6月抵达中国，在山西太原传播福音，为当地百姓服务。然而他们的工作仅持续了14个月，因为仇教的人士于1900年7月9日将他们杀害。七位殉道修女中的艾美娜修女、巴西修女、加纳修女及纳达里修女、亚都菲娜修女，我们已经先后介绍过了。今天我们介绍居士德修女和亚曼定修女的简短神评。圣居士德修女，法国中部卢雅尔河上游卢昂区，是一个充满英雄神话的地方，是一处人们说海与风永远在人们心中挑起不安的地方。这里的人依恋乡土，为过去的历史而骄傲，并为每天艰难的生活而奋斗。由于他们面上粗糙的皮肤及深刻的轮廓，就知道他们都是饱受辛苦、受过许多苦、经历过不少磨难的人。安娜·方济各就是于1866年4月9日在这个地方出生的，他父亲是当地的典型的农人，为人敦厚有爱心，对人十分慷慨，故此极受村民的敬重。小安娜也继承了父亲的品性，勇敢、聪明、有爱心，不过她沉默寡言，她不大与同年龄的小孩子一起玩，而宁愿陪伴在母亲身边。她是家中的小女，甚得父母的疼爱，可惜少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她的朋友们说，年轻时的她时常心不在焉，似乎在思考着另一个世界的事物。她年轻时期的神师对她非常的严格，常见她长时间跪在圣堂里。有一天，安娜对表姐妹说，我觉得天主要求我做些大事，我想去中国为中国人献上我的生命。母亲不愿意让与她作伴的小女儿离开，希望她能就嫁给她的表兄。然而安娜意志坚定，1890年7月17日安娜没有跟家人话别，就离家进入了本堂神父介绍的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他之所以不辞而别，是因为怕自己把持不住，走上了回头路。进会后，他写了这样的一封信给妈妈：妈妈，你知道我多么爱你，我之所以离开不辞而别，只是履行上主的旨意，而上主知道我是如何的爱你。他又写信给他的姐姐，请告诉妈妈我的一切，我离家进会是否让他承受很大的痛苦呢？他又写， 想想我们那所150年的老屋，现在已经没有人住了，真是伤心。那是我们祖父母生活过，也在那里去世的地方。但他随即又写道：怎么能不遵从天主的旨意呢？是的，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是上主的旨意。这就是安娜，她非常感性，但又热切地追求心中的信念。大事当前谈论牺牲，许多时都比较容易的，但人最大的考验却往往来自于自己。1890年10月23日，安娜进入了初学期，接受了居斯德这名字。她进会前常期望成为诵读日课的修女，当然入会前她并有表明这个意愿，但是在进入初学时，她的长上却因她的教育程度将她安排在一般的姐妹的行列，既要从事更多事务性的工作。她坦诚地向总会长苦难玛利亚修女表明意愿，苦难玛利亚给她回信：你会得到最好的一份，我们的姐妹修女更容易成圣，她们摆脱了许多的诱惑，所以保持圣居斯德姐妹的身份吧，好能成为耶稣的敬佩及圣方济的女儿。她接受了，但她却坦诚地承认，在我内心的矛盾和冲击是可怕的。她经过多年的努力才能完全接受下来。1893年3月26日，他写道：我寄给你苦难玛利亚修女这封信，浸满了我的泪水，但我愿意顺应上主的旨意。为居士德修女，她最大的考验是来自自己。当初她是抱着何等的热情追随天主的召教，但有一段时间她突然失去所有的热情，圣召对她没有吸引力，但他甚至怀疑圣体的灵在。为一个信仰热忱的布列塔尼人，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经验。在这段黑暗的日子，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诚心地投靠他的总会长。啊，我的母亲，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晓得，只求按照你的意愿而非我的意愿。只有听命才能拯救他脱离疑惑。所以他说：我宁可在深渊中诚行上主的旨意，总比在山岗上违背他的旨意好。居斯德修女宣发圣愿后，被派到望福会院的印书馆工作。此时他母亲去世，他内心非常痛苦，但每天他仍然谦卑谦逊地工作，终于会归，勉励诚行上主的旨意。1897年11月13日，他宣发终生愿，第二年3月就被派往中国山西。在离开马赛前，他写信给总会长道别：在你斩礼日，我们已经离开了法国，就如我们预祝你斩礼快乐吧。魔鬼嫉妒本会的传教工作，挑起许多阻碍，让你尝尽苦头。只要一日法国支持传教工作，你仍可品尝到一点安慰。那么就让我们在美丽的天乡再见吧。为这样一个热爱自己乡土的人，要到一个文化风俗完全不同的地方，无疑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但在他的信中，他仍然幽默地说：中国是一个另类的地方。1899年6月29日，他到山西后不久写道：今天我总算尝试到传教士的苦处了，但我从来没有后悔离开法国来到中国，任何世间的荣誉都不可以换取我现实所有的。他还说：我十分习惯太原村里的生活，就好像住在自己的家乡一样，我在这里负责看门，管理库房、饭厅、吃饭、洗衣服等等，根本就没有闲闷的时间。1900年一切工作展开得非常顺利。居斯德修女写信给总会长：在巴斯挂会院一切都十分顺利， 我心充满喜乐，我感谢圣母，我也曾多次恳求他。我现在可以对你说，黑暗已经过去，我心充满安慰。在他最后的一封信，他仍请求总会长为他祈祷，让他成为一位真正的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终于回归，并能以更大的爱去拥抱十字架。接下来我们介绍圣亚曼定修女。亚曼定修女是比利时人，小名宝拉，是有先兆。亚曼定出生于1872年12月28日，祝圣婴孩为主致命的斩礼。宝拉拥有一个生活简朴、信仰热诚的家庭，父母亲要非常辛勤才能养育起一子六女的大家庭。日后这家庭中竟然有四位献身于主的修道人。宝拉七岁丧母，父亲不能不前往邻近的村子，在那里有一位爱心但无子女的妇人领养了家中最年幼的两个孩子。至此，宝拉就在这位太太的爱护下长大。宝拉具有典型弗兰芒人的性格，乐观而又淳朴。他这种时常心境开朗、爱笑的性格，使他成为日后圣巴斯挂团体面对困难时的支柱。此外，更使他在传教区赢得爱笑的杨姑奶奶的美名。他性格单纯、慷慨又乐天，但并不代表他举止轻薄。宝拉15岁即加入方济第三会，并决志成为方济的弟子。宝拉的姐姐首先加入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领受了安罗利这修道名字。他发愿后随即被派往西兰，在安罗利修女派往传教区之后，宝拉才跟随他姐姐进入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1895年12月17日，宝拉进入初学期，接受了亚曼定这个名字。在修院中，他那喜乐温顺的脾气，任何人都能和他建立良好的关系，在他周围营造一种友爱喜乐的气氛。后来他被派到马赛圣拉法厄尔会院的外科诊所学习，为他将来的传教工作做准备。期间修会总会长修女正在征求愿意为麻风病患服务的志愿修女。当时年轻的护士亚满定修女表示，她自己不愿意去要求什么，只愿意完全服从掌上的调派。终于他被调派到中国山西传教。亚曼定修女与一群方济弟子一起启程，离开祖国，远赴陌生的国度。旅程中，在首站哥伦布港停泊的时候，他十分高兴能见到久别的姐姐安罗利修女，双方都兴奋莫名。但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又说再见，在天上再见。亚曼定修女到了太原，主要是在诊所中服务。她向总会长报告她的工作情况时写道，这里有200多位孤儿，许多都是有病的，我们都尽力给他们治疗，还有一些来看病的人，我们都一样照顾。若然你看到这里的情况，一定会吓坏的，因为你不能想象那些伤口由于卫生的缘故恶化到什么程度。幸而我在马赛什么都学了一点，我会尽我所能去减轻这些病患者的痛苦。工作的压力虽大，生活也很艰苦，但亚曼定仍然是如常的喜乐。如他的院长艾美娜修女说，亚曼定修女性格索然，她整天都在笑和唱歌。不错，传教士是要在喜乐中去背负十字架。就这样，他在传教区赢得爱笑杨姑奶奶的雅号和所有人的爱戴。他自己也在写给马赛修女的信上说，你们都知道我的乐天性格，也许是因为这样，许多的中国真女都对我特别好。我要不断地让他们知道，我不愿意接受小礼物， 但他们仍然常送给我许多小东西。在团体中，亚曼定修女对所有修女都十分的热情，特别是对患病的纳达里修女。当纳达里修女染上伤寒，甚至生命垂危的时候，就是亚曼定修女在诊所工作之余，白天黑夜的去照顾纳达里修女。她给总会长写信说，日间在诊所中工作十分的忙碌，现在我在纳达里修女床边才有一点时间给你写几个字。她刚睡着，她的病情令我非常担心。她之所以时常喜乐，不单只是性格使然，更是由于她能以另类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人和事。她写信时常提到，在去山西的旅程中，我与亚杜菲娜修女在同一间仓房，她告诉我许多关于你的事，亦将你的一张照片给了我，但我俩没有浪费时间，因为我们要学习中文。这里的主教对我们真好，他确是一位方济会的弟子。我很喜乐我的院长修女，但他对我非常严厉，也许因为我时常笑并且不守静默。我主要是在诊所工作，每天都有很多病人，我不知道我做的事是否有功劳，因为我在为这些人服侍时，我已感到十分的幸福，十分的高兴。我想天主已经给了我赏报。他又给家人写说，主教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个城市已经有暴徒进驻，皇帝又已经下令会赶走及杀死所有的外国人。这封信到你们手上时，我们也许会已被赶走或被杀死了，但此刻我们仍然非常的宁静，你们也不必害怕，因为在我们离开之前已经准备了将自己的生命献给那些不认识天主的人。至于我，你们更不要担心，我已经全心把自己托付在上主的手里了。我祈求上主坚强那些致命者及为了他的名而受苦的人。然后他还对他的姐妹说，你是两位传教士的姐姐，要为他们祈祷，好像我每天去照顾病人前，我都会为他们念三遍万福玛利亚。用中文啊，我真想学好一点中文，但讲中文是那么的难。这就是亚满定修女，当外面正风风雨雨的时候，她仍然高高兴兴地去调配她的药方，学她的中文。她的院长艾美娜修女给总会长的信中说，今日亚曼定修女说她不求天主使她脱离被杀厄运，只求天主给她力量。直到大家被关在衙门被囚的时候，亚曼定修女仍保持着她那方济女儿的喜乐，唱出最后的赞主曲。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谈谈基督圣体圣血节，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